Hello，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欢迎来到九克的情感电台第七期。本期主题依然是恋旧，时长30分钟左右。准备好了的话，就一起开始吧。第一条来自于你说的不算哦，他说确实会经常怀念起从前，私以为这种恋旧的情绪来源是觉得与长大后感受到的事物相比，过往的一些经历显得愈发美好，让人无法忘记。成年后这种落差感是越来越强烈的，所以会更加频繁地翻看旧物，拼凑往事的碎片，企图找回当时的那份心境，让自己像年少时那样单纯热诚，从而在充斥着事与愿违的现实世界之中找到慰藉。这种失落感其实可以类比求学时我自己的感悟，懂得越多，知识的圆就越大，圆的边越长，越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深感自我渺小，还不如见识的越少越好。随着年龄增长，懂了更多的道理，却也发现其实希望自己什么都不懂，以至于在前路和当下间两难。现在的我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尝试努力把每天的生活都过得更符合往日的期待一些，算是对自己恋旧情绪的一种尊重吧。下一条来自于爱睡觉的小猪，他说喜新厌旧为人的常态，但对于我仅仅只停留在物质层面，寻求的朋友确实越来越少，一直只有旧的那些交往深的。我是一个不善于结识新朋友的人，与其说是恋旧，倒不如说是缺少向前的勇气。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从过去的阴影走出来。人生是美好的，不可能一辈子只停留在那一部分美好的回忆里，前方还有光。那么这位朋友的投稿呢，就比较接着我刚才说过的那种期望。如果说过去的东西回忆是给你力量，让你可以继续勇敢地向前走的话，那么恋旧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而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下一条来自于 Better， 他说最初以为自己很恋旧，后来才发现只是喜欢旧物带给自己的回忆。其实这一点呢，在大部分的留言中都有体现。而说到这个呢，我要分享一下最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在很久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呢，曾经和一个小团体呀玩得很熟，是网友。近期呢，大家在走入社会之后重新又组了一个群加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标签，我只能记着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很好的回忆，大家一起在玩，但是具体玩了什么，每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我和每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 tag， 我只能想起来亲疏关系，但具体发生了什么，谁是什么样子的性格，我完全不记得。导致我在这个群聊中聊天的时候，总有一种抽离感，就是我确实应该跟他们很熟悉，但是我完全想不起来。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恋旧的人，但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以为很重要的东西也会慢慢的忘掉，其实你觉得它很珍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或许一些物品就会有用吧。但小的时候也没有自己的手机，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也没有什么办法，就只能这样放在那个地方。怀念过去的时候想一想啊，以前还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呢，但是也不能怎么样了，因为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改变，忘掉的回忆也没有办法记起，就只能这样咯。下一条来自于 Yumo， 他说有时候会去百度地图那种街景地图里面看好几年前的老家，当然大多数时候快乐的时间都会和一首特定的歌挂钩，每次听到都会怀念到那个时候。其实恋旧不管是看到一个东西，还是看到某个人，还是看到某些文字，或者说和下一期比较相似的主题，就是有没有留了很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只是一段回忆的影子，只不过它的载体可能是具体的，可能是抽象的，可能是回忆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回忆中非常重要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它能给你力量，哪怕它能激起你情绪上的涟漪，也比大家做一个麻木的日复一日进行着 或许没有什么盼头的生活要更有力量一些。下一条来自于一杠一，他说不恋旧，因为一直在往前奔跑，加油，继续奔跑吧。下一条来自于 Rain Grace， 他说我这个人这方面有些没心没肺，缺心眼儿。仔细想想恋旧这个话题的话，我其实从未怀念过过去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事。偶尔想起一些过去的事实，可能会发出感慨，但是没有怀念。对待自己的过去，就像是对待曾经坐过的椅子一样，只是恰巧曾经坐过那个地方而已，除此之外没有意义。这么说大概显得很无情吧，但这也确实是我自己的感受。之前和朋友聊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想过，大概除了缺些心眼儿外，还因为怀念过去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用处吧。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好事坏事都已经结束了，哪怕再怀念也没有可能回去，那就只管往前走吧。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个 T 人，非常理智的那种啊，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带着这种力量往前走吧。下一条来自于读武林中思旧科，也是老朋友了。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恋旧的人，我记得以前的每一个人，包括对我好的对我坏的，我收藏着他们给我的每一样东西，那足足装满了两个箱子，小到钥匙扣，大到玩偶，全都在里面。我时常拿出来擦一下，每擦一个就会回想和他有关的一段故事，以及那段故事所关联的人，甚至有时候和那个人聊起这段事情，他都会说啊，你怎么还记得这个事情，就是那种非常微小的，甚至是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非常怀念过去，怀念过去的一花一草一点一滴。我希望过去的人能和我走向未来，也希望未来的人可以和我一起怀念过去。我感觉你是那种超忆症，就肯定不是那么典型或者那么牛的那种超忆症，但是肯定是有一点点的。我觉得记忆这个东西是有天赋的，我感觉我脑子其实不算不好使，但是我经常看完一部短剧或者看完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我看的时候非常认真，如果有一小段部分我可能没有用心去听没有看，我都会翻回去重新看，但是在我看完之后，我甚至经常连主角叫什么都想不起来。再加上刚才分享过的那个故事，我真的觉得我口口声声号称自己恋旧，但实际上根本记不住，我的脑子不允许。你们这些记性好的人我跟你们拼了，我跟你们说。下一条来自于江南白日，他说有道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各种物件上我应该是不恋旧的，但是我会坚持购买一种品牌的东西。手机第一次买就是魅族的，这逼企业快没了我还在买。第一次接触某个品牌过后，只要使用没有问题就会一直买。我归咎于自己懒得适应新的事物，但是也许也是恋旧的一种。魅族啊，我熟啊，我当时大学第一个手机就是 OPPO， 第二个就是魅族，然后一路从4买到了16，甚至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16TH Plus， 而且第二个买的时候呢贪便宜买的二手的，后来呢充电口接触不了去修的时候，他一打开说你是在买的那种二手吧，后面胶贴的乱七八糟的，坏了也很正常。我其实把它带出国了的，也一段时间在我换苹果之前是我的主力机，但是实在出国安卓机不是特别的方便，我最后用苹果之后，然后就一路用苹果用下来了，包括今年可能也会买我的第四个苹果手机了。下一条来自于 Chamber， 他说我对物喜新，对人恋旧，所有人都只能陪伴在我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不管我承认不承认，爱情亲情友情都是如此。环境不一样，身边的人也会随时间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认识新的朋友，从最初的无话不谈到现在平时的联系都还行，凑合概括。但是即便如此，回忆难道是假的吗？每一段回忆都像一颗钉子牢牢地扎在我心里，但是未来呢，谁又说得准。其实这个内容上一期的时候也有聊过，就只要是他曾经给过你力量，两个人留过一段很好的回忆，关系并不会疏远，只是没有办法有新的记忆，但并不代表朋友就一定会走散，毕竟有一个同频的人哪怕只在短时间的同频就已经很难得了。 下一条来自于啦啦啦啦啦啊，没有，人家只有三个啦。他说练就这个好像没怎么特别注意过，感觉更像一个被动技能，也有可能是对未来的迷茫，想回到过去的安定。搬家之后可能很快会被新奇环境吸引，但还是会来到之前住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在周围静静地坐着，就好像我还在那里。我妹妹已经长大了，可我看到的还是她小时候的样子。在朋友方面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初中那些人，不上学之后认识了不少人，一起工作，平时没有感觉，但分开之后还是会回去看他们。日本语言学校毕业之后会借着路过上厕所的由头回去看看他们，搞得毕业之后比上学的时候还瘦，东西不舍得扔，哪怕已经没用了。歌听的也不是曲调，而是看见听到他们时那心里异样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平时没注意的人或物也渐渐成了我恋旧的一部分了。啦啦啦呢，他在上一期电台发布之后呢，在评论区说，哎呀，没有写到我，看来是我写的不够好。这是写的好不好的问题吗？你要不要看一看你发的什么啊？怎么回事？你这一篇都没有逗号，你知道我重新录了几遍吗？不加标点符号的人都不许投稿啊。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朋友，因为他也是平时发私信比较多的啊。对，我是会看的啊，虽然我刚说过很多遍我记性不好，但是如果说反复的跟我说一些东西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记得的。其实确实他在刚到日本，然后语言学校打工也换了好几个地方，我不太知道他现在具体在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人如果一直卡在一个阶段不走，或者说觉得自己很恋旧，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切切实实的卡在了一个没有办法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或者说有更好的方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恋旧无可厚非，因为毕竟有一段共同记忆的朋友，如果可以变成更好的朋友的话，在之后也一定可以走得更久，那么他也可以给你持续的提供更安定的力量，就很好啊。下一条来自于 Rare Events， 他说不知道算不算恋旧，但是我的记忆能和固定的东西绑定。自己是个很怕坐飞机的人，但我会留每一张飞机票，能清楚地记得哪次是去了哪里。几年前疫情没有直飞航班，从北京到莫斯科再到纽约飞了20多个小时的机票我一直留着，累了的时候就想起那时的自己，就会有动力。那么这个就很有共鸣了，我不怕坐飞机，但是其实每一次我都会乖乖的把安全指南听得很认真。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看公众浩劫的一个人啊，恨不得就是上飞机之前再看一集。就看了这么多空难片，然后还经常坐飞机，就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啊。然后之前刚好有朋友聊到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大家会对自己旅行时候的记忆记得非常的清楚，哪怕过了很久，他都可以非常清晰地回想起在哪个时候去哪个地方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记得对话发生了什么。那与我个人而言，确实是旅行时候的事情会记得印象更深刻一点，更何况当你有这个机票作为留存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当时的自己。下一条来自于 J 王，他说我算是个不恋旧的人，因为我更喜欢向前看，去创新，喜欢去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仅对我而言，对绝大多数的旧事旧物，留念也好，怀念也罢，都会让我停滞不前。可能是脑容量不能让我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但有些时候我还真会有那么一点怀旧。比如小学班级的班服我还留着呢，还能穿，因为6年级时我就1.8米。等一下，最后一句一定要说吗？1.8米，我确实现在的身高也跟6年级的身高差不多，但是6年级的衣服我是绝对穿不上了的。他其实提醒了我，我算恋旧吗？我会留着很多 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每次看似收纳了，但是还是会让我马上找不到，只有在下一次搬家的时候把这个东西翻出来，想起来，哦，原来我还有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背后有什么样子的回忆。我感觉我确实脑容量不太够啊，我觉得可能我也要调整一下思维模式了，因为不存在我恋不恋旧，而是我的脑子真的不允许。 我连现在的生活都快过不好了，我也没有办法放以前的东西了，以前的很多东西就会被我选择性的遗忘了。我不评价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大家心里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这期电台录着录着就不恋旧了可能现在过得比以前好吧，虽然我也不这么觉得。下一条来自于 Tomorrow， 他说很恋旧，经常会想以前的事儿，几年前工作的，大学时的，甚至是高中初中的。很好，回答了一条命题作文。下一位。下一条来自于 UC Big Girl T colon T 什么东西啊，他说我的房子里有好多过去的老东西，虽然都没用了，但就是不舍得扔。我妈说我的房间就是废品回收站，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承载记忆的，而我作为一个人，记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至少我是把它们视作我的一部分。我很怕忘记以前的事情，所以好多东西都不舍得扔掉。初中时候的记忆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之前的记忆仿佛是另一个人的了。还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幅和小学好朋友一起画的画被妈妈扔掉了，难受的哭了半天，感觉好像身上少了一块，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了，虽然还是把那些东西看作我的一部分，但好像没那么在意了。年前的时候把过去用的课本、习题和试卷都装起来，终于决定要把它们处理掉了，下午去附近的回收站卖掉了。回家的时候坐在车上看着身后的废品站，心里想我的一部分被埋葬在这里了，但是感觉不到丝毫的难过。回家之后突然感觉特别累，就睡了一会儿，醒来之后头疼得不行，饭也没怎么吃，之后的几天也不太精神，对其他的东西不容易产生兴趣。感觉最后的这些反应有点像戒断反应，即使这段回忆说不上非常重要，也说不上不重要，但是你的身体可能做了一些切割，就觉得我在进行一件告别的事情，所以也有了一些反应。人没有办法对于每个阶段做出的任何的决定做出完全不后悔这么一个念想，只能说人生的每个选择都有含义，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年纪大了总感觉就越来越开始相信玄学了。下一条来自于 Jackson L， 他说很难断舍离，会留着很多以前的东西舍不得扔，即使没什么用了，就是想留个纪念。还有以前喜欢做的一些事都会尽量保持联系，是不断掉的状态吧。感情方面倒是有洁癖，不接受留着前任什么的，可以接受当不亲密的朋友，有事帮帮忙什么的，但是会尽量拒绝闲聊之类的联系，最多一次就是留着初恋送的笔记本啊，拒绝闲聊啊。其实我是非常关心朋友，我对于别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掌控欲，不是开玩笑啊，我会很想知道我的好朋友们他们近况怎么样了，但是我也会比较怕那种 small talk， 就是 Jackson 说的这种闲聊吧。但是呢好像又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让大家抱着以前的感情再有着进一步生活中的交集，只能说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总是按照自己想要的东西去，甚至有的时候那种闲聊或者说最近怎么样都会怕会不会对方认为是想要窥探自己的隐私之类的，很矛盾。很少有那种可以让我心无芥蒂一直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去烦他，任何时候发消息他都一定会回我的，但这种朋友本身就比较难得，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珍惜吧，不要让他总是一个恋旧的人，因为好朋友最好还是时时刻刻都是好朋友会比较好嘛。下一条来自于 Indigo C， 他说以前是直到一个旧人把我的底线践踏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又无所谓的想要翻篇儿啊，那这种朋友呢就还是尽量远离啦，这跟恋旧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好的人不好的关系就要远离，就要割舍掉。下一条来自于皎月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发音啊，666，他说啊，应该是皎月。他说前女友是高中广播站的，从高二在一起一直到快高考的时候分开， 近一年多的时间都很甜蜜，没有过争吵，但是还是会因为高考要到了而不得不分手。那年他发挥失常，刚过一本线，我复读，第二年考了重本。我在重庆上学，他来重庆玩，我们住过一起，大学基本上都没谈什么恋爱。今年回家一起约了个饭，压了马路，见到都还是有情。今年在见到之后，那顿饭吃完，他发了一条微博，见了个人，吃了顿饭，突然很想谈恋爱。两个人之前那种感情，那种感觉，真得是在身边变成了习惯的时候。生活上的点点滴滴还是会记起。高三分手之前收到了他的18岁生日礼物，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点点滴滴的相册，还有一些话，目前现在还留着。蹲后续啊，就如果你们复合了的话啊，可以来这条电台下面，或者说在你当初的这条留言下面跟我说一下。八卦是人类的本质啊，但我觉得这种年少时候的感情真的会更纯粹更难忘一点。当你长大之后，考量就会多了很多，而且人也会变成很多标签的组合。即使你还有这个必要去了解这个人，但是呢，当多了很多筛选条件的时候，以及自己的身体、精神、家庭状况，关系就会一定会变得不纯粹。所以我长大的时候也会经常懊恼，没有什么早恋的经历，非常的可惜，而且永远不可能弥补。但有的时候呢，又在庆幸，在心智不全的时候呢，如果碰上什么不好的人，遇人不熟的话，那这个代价也不一定是现在的自己可以承担的。只能说凡事都是有舍就有得吧。倒数第二条来自于 IOI， 他说，我恋旧，我总留着那些对我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像纸条或是小物件，亦或是10多年前的回忆，我也记得清晰。恋旧到朋友都说我走不出过去，告诉我我爱过的人都走了多远，而我却在原地踏步。但我觉得我只是背着那些组成现在的我的那些回忆走得很慢，一边学习放下，一边祈愿让我爱过的人都比我幸福。很善良的一位小伙伴啊，我觉得说得非常好，背着那些组成现在的我的那些回忆走得很慢。但是只能说，如果它不影响你现实生活的情况下呢，这样没有什么。但是人不是只有情感和回忆组成的，还是现在的生活比较重要。因为你朋友的评价会让我觉得可能稍微会有影响你的现实生活了。但不管怎么样，开心顺遂平安喜乐才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对大家的祝愿。最后一条呢，来自于 Tony Adams 啊，也是老面孔了。他说，时间过得巨快，现在也还时不时的拿出学生时代的一些东西来看，回想起那会儿的快乐时光，感觉大家毕业了之后就难以维持关系了，都有各自的事情需要忙，同时也发现和朋友们渐行渐远。这个如果刚毕业的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很难以接受，因为我也生了这个阶段过来的。刚好今天下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在接待一个团，虽然他很累啊什么的，他说今天要结束了还有点舍不得。我很冷静地告诉他，我说没关系的，过两天这种感觉就忘了。因为这种短期的交集太多了，他没有深刻到会一直拖住你没有办法往前，你也会不断地认识新的朋友，或者说更好地学会怎么和自己相处。但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情绪都不是没有用的，只要这种情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更快乐的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能够抱有力量也好，心态积极也好，一步一步的走好自己的人生。那么其实基本上恋旧这个主题下面所有的留言，除了一些很水的，就比如说来了来了啊，这样子的我每一条都读到了啊。那么其实收尾的话呢，我想用一位朋友一句话来结尾。他说，怀念过去是否是在回忆的长河里面刻舟求剑，来自于 Pineapple Water。 你很难说不是，因为并不是会记得所有的回忆。在人生这条长河中，你可能一直坐在一艘船里，但其实河岸的风景是一直变化的，你船下的水流永远都不会是从前某一刻的，但是 总是水流，它有可能会有水花溅在你的脸上，可能岸两边的风景从森林变成了沙漠，但不管怎么样，太阳晒了就打着伞或者戴着帽子，下雨了穿着雨衣或者说给自己一个遮蔽，下雪了戴着帽子用手去接一下雪花，所有的风景，所有的季节，看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其实像现在我眼前的风景是家里的窗户，外面是万家灯火，而我作为其中的一盏灯火，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城市，试图去把一些积极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给大家。这种连结非常的微弱，就好像或许很少有人能够听到这儿，或许你们听完之后马上就会忘记。我没有在指责谁的意思啊，因为我自己录的上一期我都听了半天，就还是漏了好多。所以不管怎么样，在特定的某个时刻，如果说有帮到任何人甚至我自己的话，也是一件好事。我其实并不像电台中央给大家传达的那样冷静，或者说客观，或者积极，或者说可爱，没有在自夸的意思，没有，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甚至最近会比较沮丧，只是我很避免去把这种情绪传达给大家，因为没有人会想要倾听任何人的负面情绪，包括我自己。我只能说，在很多时候，在某一些时刻，大家素昧相逢的人生有了交集，且互相给了对方力量，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说不定大家就在这个世界中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时刻其实见到过，只不过毫未察觉。所有的缘分谁也说不好。但总而言之，恋旧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像我说了非常多次无数次的，只要它可以给你的力量，它可以让你更好的生活，它可以让你在不喜欢自己的时候接纳自己，可以让你在发现一段关系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及时的走出来，不管是朋友还是爱情，就足够了。旧和新，或是此刻，他们并不冲突，是这些所有的事情组成了我们，组成了我们的生活，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希望大家听到这里能够在之后的某一个时刻想起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然后会心一笑，觉得很好，那我要开心一点，振作起来，试着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即使可能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天天开心。这里是九克，我们下期再见。